好，是利菩萨，哦，不舍阿兰若住处。那菩萨住在阿兰若住处里面，他有很多的功德。啊，第一个，他可以远离在家众，也可以远离出家众，这是一个很殊胜、很微妙的事情。因为在家众一牵扯进来以后，你会越来越像在家人。那你如果跟出家众多的时候，出家众里面也是人众啊，所以远离在家跟出家，啊，这个以后能够极尽一心啊。第二个，就容易读诵甚深的经典啊。对于《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经典，你能够深入深读诵了解，哦，第三个，也可以引导众生能够修阿兰若的住处的功德啊，让他们了解。第四个，昼夜可以不离念佛啊，能够依念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依念佛的十力十无所谓十外智十八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啊。我们如果在人众里面，是不是常常会忘记佛啊，没办法忆念佛啊，哦，这是阿兰若住处的里面第一种四个功德啊。第二个功德里面的第一项，即使在一坛子请这样的一个坛子请之下，也不会对众生升起嗔恨心，因为没有什么因缘可以升起嗔恨心啊，那也不会有一坛子请啊一刹那之下，让睡眠烦恼来覆盖自己的心，啊，菩萨不会让这个烦恼升起，因为菩萨心心系念的是萨婆惹啊，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切众生啊，所以不会让睡眠来覆心啊。第三个，也不会有一念起对众生升起的有众生可得的这种想念，不会。不攀缘人众，不攀缘众生，才能够有时间能够专心去观诸法实相，不会升起众生想。第四个，于一念请也不会去舍菩提心。我们染着在五欲之乐，才会升起五欲之心啊。好，我们度众生觉得很困难，我们才会升起声闻心、辟支佛心，但是在阿兰若里面念念的是念佛，也念着菩提啊，好，这是阿兰若里面的功德啊。好，第三个里面的四个功德里面，常常会闲处独居，会常坐不卧之下，也不会去聚集很多的人众来啊。好，所以不应聚众啊。第二个，常乐精行，有禅坐有精行，这是阿耨多罗比丘的修行方式吗？第三个，常观诸法，没有旧的这种念，不会想到哦，这是新的东西，这是旧的东西，没有新故想。好，常观诸法，无新故想，好。不会在这里面比较分别啊。第四个，不应离身法，哦，不会离开空无相无作的法。他离开人众的这个阿兰若比丘，他的时间都精行禅坐当中都在观空、观无相、观无愿的这个法，所以很时间很专一啊。第四个，里面有四相，能够修四禅，而且不是世间禅。世间禅是有爱见慢染着想，阿兰若比丘他的四禅里面是没有爱见慢的，他都跟般若相应。修四无量心是缘众生起慈悲心，但是又不会只取有众生相，因为他这个时候修的是生人嘛，哦，所以会有生空，而不会有众生想。 所以第一个行事禅而不会染着事禅，修事无量心，缘众生又不会起众生想。第二个行对众生修慈心，但是不会染着众生，对众生修悲心又不会起众生想。第三个对众生修喜心，又不会贪爱在众生上，贪在这个喜乐上面。第四个对众生行舍心，又不会舍弃众生而不度众生，不会。那阿兰若比丘第三个，自己见到自己在行四种圣行，四圣种行的时候，也不会自己起恐高我慢而看不起别人，不会这样子。所以菩萨的阿兰若行是种种的殊胜功德啊。第四个，自己能够多闻，也能够照所多闻去行啊。阿兰若比丘他为什么能够自己多闻？他有这种闻法的因缘，他也会到塔寺里面去闻法的哦。不是说他离开人群，什么通通不跟人家见面哦，不是哦。好，这是有他的因缘状况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阿兰若比丘他所行的里面有种种这种功德。所以阿兰若比丘他在行乞食的时候啊，他有种种的殊胜啊。因为乞食有食物，他会觉得我这样家家乞食啊，每一家每一家去乞食，我这样的生活我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当我们在精舍里面，我们这样起，即使起食还是自己催煮啊，我是属于这个地方的。那我如果专门到某一家去起食的话，我会觉得我是属于这一个施主的。但是阿兰若比丘他家家起食，他不属于任何一个的啊、哦。那阿兰若比丘他会意念着，我这样接受信徒的布施供养的时候，我要让他升起对三宝的信心，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佛陀人家在布施供养的时候，佛陀都会讲一些偈颂啦、啊哦、这些偈颂里面就是像众流海为罪，众心月为罪，众民日为罪，众圣佛为罪。嘿，你知道吗？这样是不是人家对佛有信心？所有一切的众生乃至于圣人当中，是佛是最尊贵的，所以我是不是对佛升起无量无边的信心？那布施者他觉得我布施三宝功德很大，所以就布施的非常有信心，很欢喜啊。所以我们阿兰若比丘接受人家的布施的时候，要劝人家把信心安住在三宝上，然后这时候他才实用。那第三个，如果有人来布施我食物的时候，我要升起悲心啊，升起悲心，我更要保持我是为了大悲有情而出家，是为了大悲有情而来受这个阿兰若法而精进在行菩萨道。这时候更要让自己安住在这个法中而受持啊、哦、第四个是随顺诸佛的教行啊，我受持接受人家布施，就应该行六波罗蜜来利益众生，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啊。那第五个意满意养啊，其实有得到多少就受用多少，多的饮食之量剩下就能够布施给众生啊，那是容易满足，容易安养这个身体啊。第六个，能够行破交慢法。我们阿兰若比丘在家家乞食的时候是很谦卑的。我们在前面里面讲，菩萨要破交慢啊，亦不自高啊、哦。那行乞食法就在破交慢。穿这个是什么衣服，对不对？剃这个头还有什么好像、哦、那只吃这一餐去跟他乞食，没什么好骄傲的啦。 所以出家人沙门以人为利啊，没有什么势力，只有忍，这是我内心的忍，这才是势力、哦、第七个无见顶相的善根升起啊，无见顶相就是恭敬谦卑的果报，恭敬谦卑是因，无见顶相是果，所以菩萨会有这个无见顶相的善根升起、哦、第八个人家来看到我行这个乞食的时候，想要修善的也会效法我，也能够行这个阿兰若比丘的乞食法、哦、第九个不与男女大小做因缘事啊，我们在平常外面里面我们才会觉得说啊，要跟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跟这个家事啊，跟这一家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哦，要料理很多事情，那个很累的嘛。阿兰若比丘其实只有去办托钵乞食，他要不要去讲这些家人大小，如果应供的话就要去谈很多事情啦、啊、就要去牵扯到他在家里面的全部人来供养啦、啊、哦，就要配合很多事情，那就很辛苦啦、哦、所以阿兰若比丘不用这些事情啦、啊、第十个次第乞食在一切众生中都是平等心，这样是不是跟我们的一切种子相应的啊？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应啊？没错，家家乞食，次第乞食是心行平等啊，以后就得到一切种子，诸法平等，众生平等，在菩萨的心中都一切平等，这是相应法。所以你看乞食法有这种功德，所以阿兰若比丘四地菩萨要行这个法、哦、那我们看到的这是多么的殊胜啊、哦、那四地菩萨这样的修行之后，第五个菩萨不舍戒啊。什么叫做菩萨不舍戒？菩萨当然是不会舍掉戒啊，但是最重要的菩萨不取戒相才叫做不舍戒。菩萨当然不会犯了十善而去造十恶啦，但是更重要的，菩萨他不会去取我尊你卑，我大你小，我高你低，我好你坏、哦、菩萨如果取我尊你卑的话就骄慢啦，骄慢以后呢，骄慢以后就会开始看不起众生，会嗔恚众生，那这样就会造下杀盗淫妄啊，恶口两舌其意啊，这样就会以后就会破戒犯戒啊。所以菩萨他在这边怎么样才能够不取戒相？他知道诸法的实相以后，罪跟不罪是不可得的啊。所以对于持戒犯戒的他都能够看到他的实相法，在平等当中对于持戒的人是欢喜赞叹啊，对犯戒的人是大悲有情啊，愿意救他们离苦得乐这样而已啊。所以看到因缘所生法是对众生是悲悯的、哦、所以菩萨在诸法实相里面他对持戒犯戒他都一样平等。那从这里面罪不罪不可得里面啊，入到叫空解脱门，对不对？好、哦、那所以他本身已经都在戒当中哦，但是没有戒可犯哦，也没有持戒可得哦，但是是不是都在戒里面的戒法？当然都在戒法。所以第一个他不会犯戒，第一个他在实相中哦、他无戒可得，无戒可犯、哦、那如果菩萨他能够舍戒的话，他就不会不是一个菩萨了、哦、那如果菩萨他的只取这个戒相的话，他会轻慢破戒的人，而且会嗔恚破戒的人，所以他不会。所以在菩萨法里面，菩萨他不能有得身口意，身就是这个身相， 尤其又到四地菩萨以后，他是不是菩萨？他会非常非常的庄严，福慧圆满，他会非常庄严的。那又庄严的菩萨，智慧又高的菩萨，福报又好的菩萨，他就会特别要注意这种事情，他不要分别。哦，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多闻很高的菩萨，多闻很多，那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多闻学问而看不起别人啊？不会啊。我如果信徒很多，我会不会去瞧不起其他的菩萨们？不会啊。会不会去比较说，你看那么多的拥护我，你才这样一点点的信徒而已，我有一万个眷属，你才有一个人当你的眷属，会不会这样？不会哦。这是菩萨会在这个地方会非常非常的注意的。哦，当然他是从入诸法实相，而不会去破坏这个戒法。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他在修生忍法忍的时候，都已经是无所得的啦。虽然还没有证到无生法忍，但是这个时候他是无所得的。哦，那这个在过去里面曾经有一个叫石宇王，他有一次答应人家要布施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啊，哎，他出宫门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一个大布施者的国王，就跟他化缘要求一些东西。国王说：“好啊，没问题啊，等我去外面游猎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那这个人说：“好。”但是等这个国王他出去以后啊，那个被那个金翅鸟把他抓住了。哦，这个鸟把他抓住了以后，用他的双爪抓住了以后，把他抓到山里面去啊。那这个大鸟抓住他以后，抓到山里面去，把他丢在那边。哎，里面有99个人，一问之下都是国王。那个这个大鸟他就很高兴啊，凑足100个人，准备要好好的处理这100个国王啊，都是有权势的人啊。但是这个后来第100个这个国王啊，在那边哭啊，这个鸟看起来每一个国王都是没有在哭的，国王的那种威德啊，国王的那种气势啊，哪会被抓下来面对生死的时候就在那边恐怖害怕的，没有人这样害怕。但是你这个王竟然这样在哭，所以这个大鸟就跟他讲，你这个人没有用，哭什么，这么没有志气，死就死啊，还有什么好哭的。这个人讲，我不是为我自己而哭啊，那你为什么而哭？我为了我破戒犯戒啊，你来这边还有什么破戒犯戒的？我刚刚要出城门的时候，我答应一个人要东西要给他，他来跟我化缘东西啊，我答应要给他啦，但是我被你抓来这里，我没办法遵守我的承诺啊，我变成妄语啊，这样我没办法守戒破戒啊，那这样我对不起他，我也对不起自己的戒啊。好，那这个大鸟就跟他讲，好吧，你既然要遵守你的诺言，好，我把你再送回去，你去把你的诺言守好以后，你再回来这里。那你如果不回来的话，我既然能够抓你回来，哦，抓你来这边，我就能够再把你，你回去你不回来，我就把你再抓回来。哦，这个国王就很高兴哦，好好好，我一定会自己回来。那这个国王就回去以后，就遵守诺言，把他所答应布施的东西通通布施出去啦。一布施出去以后，把王位交给他的王子，然后就大布施。这时候他才回到这个山上来啊，遵守承诺。一回来，这个大鸟一看，嗯，你这个人遵守诺言，真的是守戒者。好，你这个人很难得，非常难得。好，我就 我也不抓你啦，所有的这99个国王通通他们的生命通通交给你。你看守戒的人遵守持戒者，他的功德这么大，连这个抓他来要伤害他们的大鸟啊都尊敬他，而且把99个人的生命国王通通性命交给他。这个遵守诺言的这个守戒的国王啊，因为这样而跟这99个国王而同时推行慈善法，要大家能够守戒不犯戒啊。这个菩萨他在过去生里面是用这样来教化众生的，所以你看能够守戒的人也能够因为这样而教化众生，菩萨行者应当如此啊！好，所以这是一个菩萨不舍戒，不取戒相。好，第六个菩萨慧恶诸欲，什么叫慧恶诸欲？欲心不生叫做慧恶诸欲啊。菩萨到四地的时候，他知道一切的贪心、欲心，对五欲六尘的这种心生起来，这种心是不实在的。这种心不实在，有什么好贪的？没有什么好贪。说欲心不生，啊，这是一个。那何况真的是去接触到那个有欲望的对象呢？所以不会啦。所以菩萨慧恶诸欲，欲心不生故，啊。如果染着在无欲的时候，那还叫菩萨吗？染着在无欲的时候，连基本的菩萨的那个资格都丧失了，所以这个叫，不染无欲，欲心不生。所以我们知道，菩萨他本身是离家的嘛，出家的嘛。如果菩萨从出家再回到在家的话，他只能爱一个人，只能照顾那个人。只能照顾那个家，那个家有几个孩子，就只有那几个孩子。那一出家，海阔天空，他所慈悲的对象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那第七个，菩萨厌世间心，这是什么意思？菩萨知道五蕴世间啊，都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都是无常的，对不对？无常，所以是苦嘛。在无常苦之下，你还希不希望在原生五蕴的无常，在原生苦的五蕴？当然不要咯。所以叫做菩萨是厌世间啊，厌离世间，对五蕴世间菩萨是不期望他在升起的。所以这个是像我们平常讲的，菩萨世间是不可乐想离嘛。那世间不可乐想，所以世间不可再希望原生起来、哦、所以我们平常里面我们讲，我们如果希望说下一生我再来生死的投胎，那是跟菩萨法不相应的。菩萨法里面不希望再升起下一生，那菩萨用什么来度化众生？那是业报身，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菩萨在这个时候要让欲心不生，让烦恼不起，让戒不破，是要这样啊。菩萨是希望早一点证无生法忍啊，解除烦恼的束缚啊，解除业障的束缚啊，解除这个报障的束缚啊，解除三障的束缚啊，是这样的、欸、无生法忍的时候是这种情形。那在业报身的菩萨就还会有这种报障的束缚、业障的束缚，哦，还免不了烦恼的束缚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是厌世间，不乐于无蕴世间的升起啊、哦。所以这种对无蕴世间的厌离以后，到最后从入的是无作解脱门。嗯，是这样哦。第八个菩萨，他是舍一切所有啊。这到这边还要舍一切所有，那对内身体生命要能够舍了嘛？前面都已经要舍了，何况是到现在四地菩萨，那外面的财物呢？外面的财物也通通是要舍，内外皆舍，舍一切所有。好、哦，这是菩萨不惜内外诸法故， 那我们知道，平常里面，我们知道有所得就会有烦恼，对不对？我们拥有越多的外财，如果不能舍的话，会很苦恼。像钱财，有些人很有钱，他不能舍的时候啊，他在守护部位的时候，会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这样在关哦。结果到底是关了自己，还是关盗贼不来啊？不是，是把自己关得紧紧的，结果让自己过得很苦。外面的用很多的财物保护自己，保护那很多的锁，保护这些财物，结果是自己的心是越恐惧啊，守护不畏苦啊。所以东西在家者是增烦恼啊。那如果布施的呢？布施的你又没有守护不畏苦啊，而且烦恼没有，对不对？所以在家的没有福报啊，布施的以后福报就增长啊。那一切的东西在家的时候是属于谁的？在家是属于无常的。那舍了以后呢？布施了以后是属于我的啦。为什么？布施了以后的东西，它的果报有没有谁能够抢走你啊？抢不走。那如果放在家里面的财物呢？随时会有五家共有哦。可能是水灾哦，可能是火灾把你烧掉哦。下大雨，有些地方就淹水啦，那连车子都泡汤啦，泡水车啦，是属于谁的？是属于水灾的吗？下一场雨土石流来啦，是属于谁的？属于土石流的。所以五家共有属于水灾、火灾，甚至台湾还有地震，是属于地震的。然后盗贼一来抢走你的盗财物啊，那是属于盗贼的。还有如果我们家有一个不孝子把我们乱花用，那是属于不孝子的。如果碰到不好的国王啊，国王把我们压榨，那是属于国王的，对不对？所以这还是五家共有呢。事实上还很多，佛陀总说是无常的，属于无常的。所以菩萨他知道这个道理，有智慧的观待这些财物，看待这个布施，布施了以后才算我的东西啊。在家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我的，而在家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增长烦恼，布施了以后去除烦恼。在家的时候会担心挂虑，布施了以后会悠游自在，这个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能舍才能得，但是菩萨要从诸法实相里面看，在舍了以后要能够无舍亦无得啊。要进一步哦，不能一直停留在有舍有得，那你是着相哦。着相的时候会觉得你看舍的财物得到的名闻利养，或者舍的东西，舍的佛法，我得到的那个什么果报，然后在求那个果报，那个都有舍有得的之下，那个都还是跟般若波罗蜜差一点点，差临门一脚。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临门一脚把你踢进去，那你从般若波罗蜜里面进入到空，从舍这个行为当中进入到实相当中，无舍亦无得啊，无一法可得，这个才真的是舍一切所有啊。这是我们要深深的体会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四谛菩萨非常非常重要。好，四谛菩萨的第九件不，要行的是心不没，没就是沉入沉下去嘛，掉下去叫做没嘛。所以四谛菩萨他心不没。是不没哪里啊？是两种事处不没。心是会没在哪里？这个我们要回到我们众生的六根六尘六识里面来说啦。 我们众生的六根六尘六识里面，眼根对色尘的时候升起的眼识，耳根对声尘升起的耳识，鼻根对香尘升起的鼻识，舌根对味尘升起的舌识，身根对触尘升起的身识，意根对法尘升起的意识，对不对？好，了解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当眼识升起的时候，如果眼识染着在那个人的时候，那个叫做是我们的眼识沉没在那个色尘上面啊，能了解吗？那如果眼识会沉没在这个人这个色尘上面的时候，同时他也会爱染着眼根，也是沉没在眼根啊。哦，如果以我们男众来讲，眼根对着这个女众这个美女啊，这个色尘上面的时候，这个眼识升起，然后爱染着这个女众的时候，叫做心啊，掉在这个女众身上啦，这个、叫做沉默，心没于这个女众，这色尘上面。那如果没有眼根的时候，能不能去沉默在那个女众身上啊？没办法，所以你同时会来爱染的这个眼根，也会沉默在这个眼根，所以心是会有两个处沉默的。所以了解到这个菩萨，人家在恭敬供养的时候，菩萨在接触到这些名闻利养恭敬供养的食物或者这种行为的时候，菩萨的心不会沉默在恭敬供养上。菩萨看到很多人来护持供养的时候，心也不会沉默在这里。那听到很多人在恭敬赞叹的时候，菩萨也不会耳识意识也不会沉默在这些恭敬赞叹之下，都不会。这是菩萨法的四谛菩萨心不没在二处这两个地方哦，不会再沉默在六根，也不会沉默在六尘上面了、啊。所以菩萨要很能够观待这些诸法实相，还有他的过患。那菩萨在打坐的时候，心也不会沉默在意根，也不会沉默在法尘啊，不会沉默在过去，不会想象未来啊，会不会思思念念？你看，我从以前行菩萨道，哦，好辛苦哦，我做了多少功德？会不会沉默在法尘里面？过去是不会，会不会沉默在哦，我未来得到佛的时候，哦，多好，以后我要做多大的事业？会不会这样？也不会。菩萨不沉醉在过去，不沉醉在未来，会不会想现在？你看我做得多好。然后说法者会不会想说：哦，你看我讲经说法讲得多好？也不会。所以意根不会沉醉在，意根缘法人意识不会沉醉在过去，也不会沉醉在未来，也不会沉醉在法尘，也不会沉醉在意心意，心跟意啊都不会沉醉，所以叫做。心意是不沉醉在六根，也不沉醉在六尘，所以这里面我们了解到这个，你就比较能够知道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慧能大师讲六识出六门，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六识出六门，于六尘无染无浊啊，要能够了解到这个道理，才能够知道六祖坛经在讲什么嘞。哦，那佛陀讲四谛菩萨修这个心不没的时候，四谛菩萨听到这个，他就很高兴啦、啊。他要知道他要怎么样修，而不会有恐惧相。好、哦，好，那心不住在这个不二法当中。六根六尘是因缘所生法，因为六尘这才叫六根，因为六根才叫六尘，所以如果没有六根就没有六尘，如果没有六尘就没有六根，那六根六尘合之下才升起六识，那六识也是因缘所生法。那在这种情景之下的六处六受六想六思六爱， 他们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如幻如化，所以住在这种不依不异的之下，不二门当中，观察六识所知的六根六尘六识，乃至于六触六受六想六思之下，他们都是因缘所生法，是虚妄不实的。在这种虚妄不实的当中，菩萨他又能够发愿啊，我自己能够知道这一切法都是虚妄不实，众生都是不知道，所以众生在这个虚妄不实当中，以假为真，追逐五欲六尘，所以众生轮回生死没完没了，所以我更希望更愿意救度一切众生，令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菩萨他发这个愿，更要让众生心也能够不没在恶处当中，好，这是菩萨要从这个地方，那所以了解到这个以后，他也能够深深的体会，心若沉没在根尘地方的时候，这个菩萨以后就会退转为败坏菩萨，就会堕落轮回啊，而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各位菩萨们啊，当我们受菩萨戒越久，或者说我们修行越来越增上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深刻的注意到这些我们佛陀谆谆教诲提醒我们的，希望我们没有堕落的一些方法，一些要修学的。所以我们对众生有悲心，但是我们要有智慧，我们的智慧要在实相里面观，而不是在世间法里面比较分别，这个是坏人，这是好人，那喜欢好人讨厌坏人，这是世间的对立法，世间的分别法，我们要常常回到诸法实相里面来修行，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跟实相相应，看起来好像跟世俗里面有一些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是内心里面清净无染啊。这件事情单单在阿含经里面就讲，对众生我们应当不是分别他好坏，众生只是要食物的话，我们就给他食物，那众生如果是自己造业来骗人，那是众生的事情啊，是我们的内心清净，我们自然从我们内心清净而得到福德啊。那我们又能够观待诸法实相，我们就会入诸法实相，而能够平等一切众生，才能够跟我们以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切种子的平等心相应啊。那如果我们心没有行平等法，我们以后就不可能得平等的萨婆罗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深深的安住。因跟果是一样的，果是平等，因也要平等，所以菩萨在修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的第一地每地每地当中都是一样平等法，众生平等到诸法平等。四地菩萨第十个是不喜一切物，你看每一地每一地的菩萨都是非常强调这一点，不喜一切物，从外财到内财。那这一地里面讲到菩萨他是舍一切所有，现在又讲不喜一切物，那一切物当中当然有外财有内财啦，那为什么能够不喜一切物？菩萨已经住在罗顺人当中，他生人法人，他对于所拥有的五蕴身心，他已经看到 生空了嘛，众生空，所以他对于这个所谓我他不着了嘛，那对色受想行识这个身体他知道也没有色可得啊，也没有受想行识可得，所以他是法空啊，那在这个地方他真的是不喜一切物啊，因为从身空法空才能够入毕竟空，在这个毕竟空当中不着一切法，这个时候他不着一切法， 所以他能够不喜一切法。那在一切法的男相女相，他能够灭除。我们众生男见女取女相，女见男取男相，依依不舍，难分难解啊。菩萨在毕竟空当中没有男相没有女相啊，所以看到女众来布施，看到男众来供养，都一样平等对待，因为男相女相通通是无相。财物的大小，因小叫做大，因大叫做小，实相中无大无小，所以对人家的布施100块跟10000块都是平等的对待，所以不会因为10000块而对这个施主比较好，不会因为100块而对这个施主比较轻慢，不会，都是一样的平等对待。菩萨要这样常常去如实这样观，所以在菩萨里面，他自己能够不喜一切物，也能够观待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心，所以这时候对于自己的布施还是对人家的供养，都一样这样平等之下，才能够真正具足清净的檀那波罗蜜啊。那菩萨在法师里面也不会说这个我要跟他说法，那个不跟他说法，这个户子比较少就不跟他说法，那个户子比较多我就跟他说法，也不会这样，这个比较常常亲近的就多说法一点，说深一点的法，不会，这个不常来的就不跟他说法，或者说跟他讲比较浅的，不会。菩萨在说法的时候，在法布施的时候，是因应众生的根器，不走名闻利养而布施啊，而说法，这样才能够亲近说法啊。所以释地菩萨在行那个财施法事的时候，这样不喜一切物，这样就能够渐渐的得到清净檀那波罗蜜啦。那听到这边，我们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啊，我们是不是要从渐渐的这样来学习，让自己也能够成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乃至到十地菩萨的这种过程，我们是不是要能够开始学会有舍的一些身口意行为？好，那对我们众生来讲，我们众生很怕听到无我，很怕听到要布施行舍，这个我们众生很害怕的呢。这事实上也是这样哦，我们很多人跟他讲无我，他讲说我是在家人嘛，你不要跟我讲无我嘛，我怎么能够舍得掉我呢？你看呢，不能入无我，我这个众生都不空，那还能够讲到法空吗？我都不能舍了，那还能讲舍法吗？所以我们做个菩萨行者，我们要多学问无怨主啊，我们要能够像菩萨们能够舍啊，那舍当中我们又能够具有无所舍法，能够具足那个檀那波罗蜜，施者不可得，受者不可得，财物不可得啊，这样才能够就近的亲近啊。所以我们要学会舍，有舍的习惯，那也要能够跟般若相应，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那舍我们从小财务里面从小舍到大，从比较容易的舍，舍到比较困难的，从外面舍到内财，从自己到他人，舍给比较亲近的人，到 舍给比较远的人，那渐渐我们这样就能够像四地菩萨所行了，能够这样那从现在开始舍，那发愿尽未来日到成佛，我们都能够布施波罗蜜啊，这个一个个这样相续下来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修行做菩萨很困难。好，那在这个当中，我们来看看四地菩萨他所行的不舍十法，你就会发现每一地每一地他所行的都有他不同的重点。好，四地菩萨第一个不舍阿兰若住处。阿兰若住处，我们以前认为是辟支佛所行的，事实上不然，是菩萨应该要行的。哦，所以四地菩萨他不舍阿兰若住处。那四地菩萨他能够少欲，哦，他不欲求五欲三界的东西，也不欲求声闻辟支佛，他的心生念念就是大悲有情，他是萨婆的智慧。哦，那四地菩萨能够知足，他能够不满足于世间的东西，不满足于无生法忍，他的知足只有得一切种子才叫知足。四地菩萨他不舍头陀功德，头陀十二头陀十二行，那我们稍微说明了头陀行里面的几个啊的功德利益啊。哦，所以从头陀的功德持戒行能够导向修禅定啊，能够观待诸法实相，能够证到无生法忍。哦，这是不舍头陀行。啊，不舍戒，能够在观戒不戒不可得以后，不取戒相，不取身口意。那第六个，菩萨慧恶诸欲，欲心不生啊。那欲心不生，根本不会犯戒啊。好，那第七个，厌世间心，五蕴世间毕竟是不可爱、不可乐啊，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啊，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贪爱五蕴世间啊。所以菩萨对这个世间是不可乐，是厌离的。第八个，菩萨能够舍一切所有，从外到内通通能舍啦。啊，第九个，菩萨心不没，心不会没在六尘上，也不会没在六根上啊，不会没在五蕴世间上，事不住于恶处啊。第十个，菩萨不喜一切物，能够不喜一切物，能够在诸法毕竟空当中清净檀那波罗蜜，以无所舍法具足檀那波罗蜜，那施者不可得，受者不可得，财物不可得啊。所以四地菩萨能够不舍这十法，圆满这十法以后，能够成就四地菩萨，那也是我们应当要学的。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圆满四地菩萨的十法。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吧。阿弥陀佛。